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1月19号，公元2015年12月29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结束菩提道次第论点传法会；洛桑僧格教导流亡学生要兼顾传统与现代知识；中共再度歪曲外媒报道，污蔑藏人走向恐怖化；中共指达赖喇嘛问题直接影响中非合作关系；加拿大藏人举办首届西藏先生选拔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完成了始于2012年的菩提道次第释义论传法会。尊者在法会结尾向各方信众给予的教言非常简单，快乐的根本就是善待他人。昨天12月28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扎西伦布寺中正式结束了开始于2012年的菩提道次第释义论传法活动。据达赖喇嘛官网报道，在法会结束前的演说中，尊者向各方信众给予了简单的教导，要认清快乐的根本就是善心。达赖喇嘛尊者当时还向藏人们强调了五世、七世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西藏政教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尤其赞誉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推动现代化改革而付出的努力。尊者说，上一世达赖喇嘛在推行改革时受挫，是因为受到一些来自藏人内部的反对，所以藏人的遭遇也并不该全都怪到中国身上，藏人自己也存在疏忽。昨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会见了700多名来自台湾、马来西亚、中国及越南的信众，赞扬大家不辞辛苦前来印度听法，但也提醒说，同为纳兰托传承的弟子一定要勤奋修学佛法。
Nobody want a problem, but a lot of problems we created. Why?
稍后尊者又会见了来自西方各国的上千名信众，提出内心和平就是获得快乐的关键，呼吁大家要用慈悲与宽广视角来应对由短视、无知等所制造的各种痛苦。尊者建议西方信众要集中精力将慈悲等内在价值融入到现代教育体系中，并指这样才能携手创建更加和平的世界。
Achieve a happy life, we have to look from wider perspective.
在接见60多名藏人老者与病患时，达赖喇嘛教导说，佛陀也于80岁圆寂，所以问题在于你是不是能够利用这一生来做出有意义的事情。尊者要求大家祈祷来世也能够修学佛法，并在生命最后一刻保持正面积极的心态。另据《时代》杂志报道，在2015年度的盖洛普美国民调全球最受敬仰的男性中，达赖喇嘛尊者排名第3。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出席由教育部针对学生领导能力而举办的培训活动上，鼓励参加培训的流亡藏人学生们，在做到掌握西藏文化的同时，也要具备现代文化知识。下面请收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为了提高流亡藏人学生们的领导能力，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从12月26号起，在达兰萨拉下镇的西藏儿童村学校展开了为期8天的培训活动。 主办方邀请流亡社区的多名学者向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社区31所藏人学校的学生们介绍有关21世纪佛教徒的特征、西藏目前的政治局势以及藏人行政中央体制运行等方面的知识。在培训活动开幕仪式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受邀出席并发表了演说，强调了现代知识的重要性，呼吁与会的藏人学生们在刻苦学习掌握西藏语言文化的同时，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努力学习现代的科学与文化知识，成为兼具传统与现代文化知识、拥有良好品德的新一代藏人。此外，本月26号下午，达兰萨拉远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办了一场活动，纪念近年来西藏境内先后刑满获释的政治犯们，包括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艺术的作者卓玛加以及僧人吉美桑丹等30多人，同时介绍了境内目前的局势以及仍遭关押的藏人政治犯处境。而近日在新德里召开的第6次西藏妇女领袖能力培训活动则于本月27号圆满结束。据妇女会会长卓玛央金介绍，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培训藏人妇女的组织、领导和管理方面的能力。从整体来看，活动较为成功。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初，纽约时报发表特别报道，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中间道路、流亡藏人社区面临的各种困难等做出客观中立的分析评价。中共喉舌随即重施故技，从报道内容中断章取义，对达赖喇嘛与流亡藏人进行了丑化污蔑。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12月初，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该报记者范卡伊·米史拉所撰写的《最后的达赖喇嘛》系列专题文章，客观阐释了达赖喇嘛尊者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藏人行政中央面临的一些困难以及后达赖喇嘛时代流亡藏人走向等问题。纽约时报受中共封锁，无法与国内网民见面，而中共喉舌中国西藏网却连发3篇报道，从国内民众看不到的纽约时报文章内容中断章取义，污蔑诋毁达赖喇嘛尊者与流亡藏人，先称达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谈判者，又指西方已不再支持达赖，更自作主张地为纽约时报报告作出结论，宣称外媒分析流亡藏人3种分化倾向可能走向恐怖主义。中共官媒歪曲引述外媒报道来粉饰其这档政策与人权劣迹并不是第一次。较近的一起是9月，澳洲人报记者格伦达科伯入党报道，内容被中共官媒引述变成对中共这档政策的歌颂。此外，中共当局于本月27号通过了备受争议的反恐怖主义法，该法案将从2016年1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有人权团体指出，这一法案给中共镇压民众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严重威胁到中共统治下的藏人及维吾尔人人权。另据综合媒体消息，中共外交部近日宣布将驱逐法国新观察家周刊驻京记者高杰，指他同情恐怖主义。有评论指出，这可能与高杰撰文批评中共在西藏与新疆等地的高压政策有关。2012年，他曾前往西藏热贡采访报道当地的藏人自焚抗议中共事件。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宣称达赖喇嘛问题直接影响中非合作关系，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近日，南非记者代表团赴华访问， 中共外交部官员只在会见非洲记者时警告说，南非对达赖喇嘛所持的态度决定了两国间的合作关系。中共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林松坦于本月17日会见了来自七个非洲国家的共15名记者组成的联合代表团。据南非媒体 IOL 报道，中共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林松坦向非洲记者们阐明了中共对达赖喇嘛尊者所持的态度，以投资为要挟，警告南非等国家在达赖喇嘛问题上持怎样的态度，将直接影响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南非执政党在中共压力下，五年内连续三次故意拖延达赖喇嘛尊者的入境申请，受到了包括该国前主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秃秃的强烈抨击。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部近日举办了首届多伦多西藏先生选拔活动，希望能够以此来唤起更多人对西藏议题的关注。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部于本月26号在多伦多地区举办了首届西藏先生选拔活动，由五名藏人报名参加。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部负责人索朗曲吉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了举办此次活动的相关情况。他说，举办多伦多西藏先生选拔活动是为了唤起更多人对西藏议题的关注，首次举办便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喜爱和大力支持，主办方也计划在今后继续举办此类活动。获得首个多伦多西藏先生头冠的藏人丹增顿珠也在受访时承诺，会尽最大的努力投身于西藏的自由事业中。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顿珠多杰撰写的文章，从世袭政教合一到现代直选民主，谈流亡中的西藏民主。
这对于非常传统和循规蹈矩的西藏人来说，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更何况当时藏人刚刚背井离乡，在异国他乡还未立足的情况下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所以提出很多异议。但是在达赖喇嘛的坚持下，九个月后的1960年9月2号，由流亡藏人选出藏传佛教四大教派萨迦派、格鲁派、噶曲派和尼玛派的代表各一人，和西藏三大区域康区、安多和卫藏代表各三人，共僧俗13人，然后上报给达赖喇嘛批准后，正式设立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一届议会。这就是西藏流亡政府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这一天也就被定为西藏民主节日。接着1963年3月10号，议会正式制定未来西藏宪法，其中有一条是，如果议会中三分之二基数议员表决通过的话，可以收回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利。这一条是达赖喇嘛亲自加进去的，这一条对藏人来说根本无法接受，议会里根本无法通过的，可是达赖喇嘛执意加上去的。紧接着制定议会中妇女议员的产生人数，1977年还增加了西藏原本的原始宗教本教的代表。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顿珠多杰撰写的文章，从世袭政教合一到现代直选民主，谈流亡中的西藏民主。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